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舌尖上的西雅图》，又跟你们见面啦！我是主持人 Amber， 今天我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嘉宾哦。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以前有听过广播的话，应该能够听得出他的声音来，就是我们也在西雅图电台工作的 Ian。 来 Ian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Ian。
Hello， 你想要在我这边重新给你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人设，再重新做一个自我介绍，还是说就这样跳过好了？
这样就好了。
好吧好吧， OK， 行。我们今天呢带来了一个非常不算是特别吧，就是一个比较 unique 的一个分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有聊过各种别的菜系了，就是相信大家可能听我们说火锅和川菜已经有点听腻了哈，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先聊一聊这个泰国菜。可能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多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日式餐厅，但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找到的泰国菜的一些推荐跟大家看一下。 OK， 我听说 Ian 你对这边的饮食是不是特别有研究呢？
应该说我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尤其是泰式，也是应该说我是泰奶狂热分子，所以就是因为像我是来自台湾嘛，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台湾有哪些地方的泰奶是好喝的，我可以举出来给你，就是我有一个收藏清单。然后来到西雅图，就是有时候都会很想要喝泰奶，可是又不知道这边的泰奶到不到地，那有没有哪些餐厅是很到地的，或者是因为我疯狂到我自己已经从泰国带了那个泰奶的那个茶叶自己回来泡，自己回来
吃。哇，真的？
对，但是还是煮不出那个味道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餐厅里面喝，或是你去泰国喝泰奶的时候，那个不太一样的感觉。
是吗？我对这方面的知识真的会比较浅薄，可能今天Ian要领导我们来探索这个泰式这个菜品了哈。我想说，我之前啊，对泰国，你说泰奶就是泰国奶茶嘛？
对。
我对这个的印象啊，就只有一种，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橘色的。
就是橘色的，对，这个算是啦。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泰国奶茶它现在你就比如说在外面那个 Starbucks 或者说一个那个咖啡厅，你想要点这个的话，它会用那个泰国奶茶的茶包对那个奶然后混在一起， OK， 那么一个 chai tea 就出来了。然后我对它所有的印象就仅仅局限于 OK， 泰国奶茶是不是就是一个泰国奶茶那个茶包， OK， 然后对上牛奶就变成泰国奶茶那个味道了。是这样吗？
来来来，这边就有一个大家很容易误解的地方。
OK，
因为你刚刚讲那个 chai tea 嘛，chai tea 跟泰奶又不太一样了。
啊，是吗？不一样吗？这都不是唯一的。
不是不是不是，chai tea 是chai tea 是比较偏向印度香料茶，它就不是泰式的那种奶茶，就有点不太一样。但很多人的确会以为这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它不是。
是吗？
就是如果你去餐厅点那个要点泰奶的话，它是直接叫做 Thai Tea， 就 T-H-A-I Thai Tea， 就泰国的那个 Thai。 然后 Chai Tea 的话就是 C-H-A-I， 所以只差一个字母，一个是 T 一个是 C， 但是他们两个说起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Chai Tea 印度香料茶，它会比较偏向就是那种印度的香料味，就是印度对玛莎拉，但是也不是玛莎拉那么重那么咸的那种概念，但是它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我们会说在华人传统里面可能就比较喝些中药茶的那一种概念。所以会不太一样。然后 Thai Tea 的话，它就是颜色 Thai Tea 煮起来它会比那个 Thai Tea 的颜色再稍微深一些些。然后 对，Thai tea 会比较深色一点，然后 Thai tea 的话它是加了奶之后会变橘色的，但它原本的颜色就比较偏深褐色，但没有像 Thai tea 来的那么深。
哦，所以在我的印象里 Thai 它其实是蛮甜的哦。那正宗的这种 Thai tea 的话它会有 Thai 这么甜吗？
如果你去泰国喝那个泰tea的话，真正的泰奶它就是这种泰式茶加炼乳，所以它的炼乳会加很多，所以它其实是蛮甜的一种茶品。
哦，了解。
但是如果你去手摇杯，因为现在很多手摇杯奶茶店都会卖这种泰式奶茶，那这种泰式奶茶在手摇杯店里面他们有些是可以调整甜度的。那其实真正来讲，如果说是在泰国喝这个 Thai tea 啊，它基本上都是直接炼乳去调，所以它基本上所谓的甜度调整可能就是炼乳的多或少这样。
嗯，原来是这个样子哦，所以都是不一样的。你买了这么多的那个 Thai tea、嗯、你觉得有什么需要，就比如说我也想去买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如果说大家想要买泰国奶茶的话，就是直接买它的那个泰国官方有一个那个泰标的，就是泰国泰标志的标。其实我忘记它的确切名称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直接去查什么泰国红标还是金标，反正就是有一个标志的那个泰奶，就可以买到。就是大家基本上你去泰国那种街边，他们的泰式奶茶都是用那一个牌子的茶包去泡的。
嗯，好的好的。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跟我都已经学到这一点了，就是以后我们去喝这种泰奶的时候需要注意它跟菜是不一样的，然后也不用一概而论。就比如像我以前这个样子，我真的都会一直以为而且我相信他们在这个点这个餐包括就是描述这个时候，因为菜和泰它已经本来就已经有茶的那个意味在里面，所以正宗的会不会是不会在那个后面加 tea 的那个字眼呢？
菜的话是有包含那个茶的意思在里面，不过泰的话是没有。
哦，好的好的、嗯、可以。我对这边的印象就是可能泰式的这个菜吧，就是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的，我尤为喜欢的一个我能够立马想得出来的泰式菜就是它的那个 spring roll。 我不知道、嗯、我是不知道这个 spring roll 它就这样翻译过来有没有很正确，但是就是我很喜欢他们把那个就是用的那个米线啊还有各种蔬菜包在它那个米做的那个纸里面，然后切成一半、嗯、还有的时候会包虾然后蘸辣酱吃，这是我最喜欢的泰国菜了。
嗯，就是东南亚一带就有很多这种春卷、哦、那我们常常说这种就是东南亚菜系啊，就是例如说泰式的春卷或是越南式的春卷又有点不太一样。
哦，对哦，都说越式春卷，越式跟泰式这两个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已经因为我们在西雅图这个就是已经文化冲击的有点过于混杂的一个地方，会不会很难对于我们这种留学生来说，我觉得如果不是像你这种有研究的话就会把它混淆起来，然后也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什么的。
会，因为其实说实在其实基本上内容物差不多，但是越式跟泰式的春卷其实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就是蘸酱会比较有差，就是一种越南的那种春卷的蘸酱跟泰国餐厅里面吃到的蘸酱会有点不太一样。
嗯，是有，
但是就是例如说像是越南的话，我们可能会沾的就是比较偏向是越式的，就是你去吃越南河粉不是会加那种酱油膏或者是那个越南的那个辣酱。
嗯，
然后泰式的话它就会比较偏向的是可能酱油或者是一样有自己泰式的辣酱，就是他们都有自己出辣酱，但是就会不太一样。胃口上吃起来的话泰式可能比较酸重一点，越南的稍微咸一点点，但是如把它归类在一块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可以，我自我会比较偏向于去点那种会有辣酱含在里面的春卷，我之前有吃过，但是在这边我在西雅图的一种印象就是在这边点了很多那个 spring roll 就是东南亚菜系之后呢，可能是为了应和这边的人的口味吧，然后那个酱它都会偏甜，然后就 就他跟我之前可能很久以前在一家可能比较正宗的泰国餐厅吃的那个蘸酱就不一样，我一直都很怀念。我甚至觉得那个才是真正就
还
是，
是，
对对对对，现在就太多，它蘸上去整个就是又就是有一点点甜的那种，又可能也放一些花生酱啊或者什么调配在一起的那种，就
嗯。
有点常见了，这个样子就显得不太正宗，但是比较的 fast food style。
嗯哼，我自己在泰式餐厅里面，我比较会点的东西就是，最基本的就是 Pad Thai，就是泰式炒河粉，就是大家可能去泰国餐厅都会点一份来吃。对，
Pad Thai。
然后Pad Thai 就是泰式的炒河粉，然后像是我们像我们之前在华大周边就有一家蛮有名的，叫 Thai Town。
哦，太烫。
对，他如果大家用那个 TripAdvisor 里面去查，他可能是在泰式餐厅排名第6名、第7名这个区间。
可
对，
以。
那这一家呢，它的泰奶不好喝，所以可以不用点。
可以踩雷了，就不踩雷了。
对，但是它的和那个泰式炒河粉的话，像我知道很多。可能华人听众朋友他们蛮喜欢吃辣的，但是在这间店，如果你点它的辣度啊，我自己不会喜欢点到太辣，因为它的辣有一点点死辣，就是不是那种香的辣，跟我们去吃那种香锅啊、麻辣香锅那种辣的那种香不一样，它就是纯辣粉这样下去炒，所以它就会有一点点死辣，你吃的时候会觉得是那种不舒服的，不是那种好吃的辣，所以我自己在Thai Town 里面点这种炒河粉，我可能。就是点比较偏mild 的程度的辣度就差不多，就有一点点辣感就好。
我也觉得耶，就即使是你知道我是重庆人嘛，我就是会吃辣的那种。我
嗯。
都会觉得在这边点菜的话，不要去点那种最辣的那种辣度。即使我真的很想体验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他们这太辣了。不管是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麻辣香锅，其实我之前也有点过，有踩过雷的。就是
嗯。
你点的太辣了，似乎他们就不知道是加入了一些科技还是什么的，就它会特别特别的不自然，然后辣的就一点都不好吃了。然后还不如
对，
点一个。好的，然后 medium 的，它其实就会体现它的风味最好一些。
嗯，那 Thai Town 这家店，我就觉得它就是 Pad Thai，大家可以点。然后这个也给我一个 culture shock，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很多泰式店的这种河粉啊，炒河粉，他们都会再附一碗白饭。
是吗？
对，如
它已
果
经
大家
是
去
碳
Thai，
水再加碳水的一个大
对，
炸弹。
对，然后我会觉得哇塞，怎么那么多？但是殊不知，这种其实因为它那种炒河粉，它炒的其实，假如说有点辣度，或者是它的咸度够的话，其实有时候配饭可以稍微中和一下。
哦，所以这个到底是就是你在西雅图这边体会到的，还是说它本身就是有这么一种传统吃法？
在西雅图这边体会到的。
好吧，好的。
但是以前我们大家去那种泰国料理的，就假如说在亚洲啊，或者在泰国，都好像都会点一个主餐嘛，就是点这个主食，就是炒河粉。那其实有时候大家还是会想要吃那个泰国米，所以还是
对。
会点白饭放在旁边，但是就可能不会说我今天的一份便当里面，就是一份餐盒里面有一个炒河粉，再加一碗白饭，就有点点奇怪。就是像你讲碳水加碳水，这是我比较不太适应的。
对，没错，哎，我觉得去泰国菜吃东西，确实他那个 Thai rice，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正宗去叫它，但是就是那个泰国米真的超香吧，我每次去
嗯，
吃饭，我一定会点一碗在旁边。
而且它泰国米也是比较偏细长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都说就是如果说是吃这种米，它会更接近于那种粗粮一点嘛，虽然都粗粮，但是它。那个碳水的含量好像还会比，就是一般的白米饭会更少一点，所以它
嗯，
会更健康一些，是听说这个样子。
嗯，对吧？所以。 如果说大家是那种在华大念书的朋友，然后突然很想要吃泰式料理，那 Thai Town 它的炒河粉可以，但是泰式奶茶不行。然后如果真的很想喝泰奶的话，如果说大家在华大周边，可以去到有一家是我的爱店，叫做 Kingland My Bite。
哦 ，Kingland My Bite。
对 ，Kingland 就是 KINLENNIGHTBITE。哦、oh, ，Kingland My Bite， 然后这家店
都真是拼出来了，天哪！
对，要给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加进那个 list 里面。然后我们电台的小红书之前也有写过这篇的介绍，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嗯、
哇，就太专业，
对，
开始专业起来。
对，那家 Kingland My Bite 它蛮好，它的泰奶是好喝的。
嗯，泰奶是可
以。泰奶是可以的，然后这家店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需要 ID， 因为它晚上会卖一些调酒。
哦，该不会是那种有泰国风格的那种调酒？
对，它是泰国风格的调酒。然后，但我自己在那边其实没有点过酒，因为我只想喝泰奶，所以我就会点泰奶。
哦，
对。然后它里面的这家泰国餐厅，它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大家如果天气冷，尤其像西雅图，基本上有大半年都在那种湿冷的天气，就很想吃火锅、
嗯，
有没有？可是大家你看哦，假如说像我们吃那种中式的麻辣火锅啊，或者是就是那种海底捞这种汤头，已经吃惯了，已经觉得啊每次都吃这些的话、嗯、，Kingland Night Bite 它里面有一个牛肉全牛肉锅，是我非常推荐的。
哇，这听起来好好吃，一听就知道了。
嗯，这个全牛肉锅它就是里面它可以选，就是你只要纯牛肉片，还是你要全牛肉。全牛肉就是有牛杂，就是例如说、嗯、牛百叶啊、牛筋啊等等，它都会下去一起在这个火锅里面。
嗯，
对，这家它的这个牛肉火锅是我觉得很贴近台湾的味道，就它不像是你一般去泰国餐厅会吃到的那种泰式火锅，因为我们说泰式火锅，大家基本上可能会想到的就是东洋锅，就是东印宫啊、
嗯，
或者是这种汤头。但这家 Kingland Night Bite 它的牛肉火锅不是这种汤头的，它就是一般的那种牛骨汤。
哦，它是不一样的那种，就是
对，它不是那么泰式
辣红红的那种，
它没有那种没有给大家泰国的那种基本印象。但是它这个算是我说，我一喝一点一吃，发现跟我在台湾台南就是台湾以牛肉汤头出名的城市，然后我觉得它让我回想到有一点台南的感觉，所以如果今天有点想回台湾吃牛肉火锅，我就会跑去 Kingland Night Bite 点这个牛肉锅来吃。
哇，这个太棒了！我觉得它一定是融合了一些菜系的。我觉得现在的餐厅，不管是什么国家的，它都会这样做，就是融合菜，然后做出来之后就会让你觉得，哦，你本来想吃，比如说这种汤料理，然后你在一些亚洲餐厅你找不到，怎么都找不到，结果在另外一个国家的 server 这个餐
厅，对，
我可以找得到了。对，我之前好像。我在采访那个 VJ 的时候，他也有这样说耶，他说他是在介绍那个粤式菜嘛，然后他说他本来想吃那个，结果后来他找到了一家好像是 serve 日式餐厅的还是什么的一个地方，找到一个他喜欢吃的菜，他说让他回忆起他的童年。我就说哇，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不会去设想的一个 scenario， 真的。
对啊。然后 Kingland Night Bite 它还有其他蛮不错的那个餐点可以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像我自己很喜欢吃，就是它有一个那个炒饭，它的炒饭它是配上猪五花的，叫做 Pork Belly Fried Rice， 应该是这样子、
嗯、
全名全称就是里面有这些关键字，所以大家如果去餐厅看到这个就可以差不多可以点。然后它的猪脚饭也很好吃、哦、就是它的这两个猪肉类的我都觉得还不错，因为像我们在美国有时候吃猪肉的料理，有时候会觉得它的猪会有一点点腥味，是我们在亚洲比较不会遇到的、
哦、对对对。
然后像是这家 Kingland Night Bite， 我就觉得它的这个猪肉处理的还不错，然后它的猪五花炒饭是我特别喜欢的，是它让我想到我之前去桂林的时候啊，不是桂林米粉大家早餐都要吃那桂林米粉吗？
嗯嗯嗯，
然后桂林米粉他们都会配上一些脆皮猪五花，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了解梅登堡湾公园如何在华盛顿湖畔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现在参加调查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独木舟或站立式桨板租赁，与您的朋友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 REI 船屋尽情享受。请访问 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参加调查，赢取您的奖品机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这家 Kingland Night Bite 它的猪五花的脆皮的部分让我完全回想到我之前在桂林吃过的好吃的那种桂林米粉对，但是我就觉得、欸、这个非常好吃，很推荐大家去点。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很棒了。那听到你推荐这么多，已经我其实已经有在想要去，就是回到西雅图然后去尝试我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尝试过这些餐厅。说来也是非常的遗憾啊，我虽然也在西雅图有待过一两年，但是吃东西这方面我真的还是需要征集大家所有的意见，这样我才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找到好吃。对，我真的对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也不是说没有热情了，你知道吗？我只要有朋友邀请我就会特别开心，但是我自己去找的话我总会觉得啊，我每次都会去踩雷，因为我不管是在外面去点的奶茶或怎么样，我都会觉得 OK， 那这家 business 他有在做生意，那是不是可以赢得我的信任这一次？那其实就这导致我每次都会去尝试一些非常容易踩雷的餐厅，然后到后面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就现在才发现了。然后这家 Kingland Night Bites 呢，其实之前我记得我肯定有去那边看到过，但是我却没有走进去吃过它，真的太遗憾了，真的。听你这么一说，真的太好吃的。
不过这家店哦，它需要排队。
哦，那
但是其实排的时间还算快，就是如果大家不想排队的话，就提早去，就是吃饭时间饭点前，就例如说五六点的这个时间，最好五点多就去排队。然后不然就是中午然后晚上的话，像我之前有一次大概七点多去，我大概排了一个小时。
哇，真的吗？
对，但是人算蛮多的，因为我们人蛮多，我们人大概五六个人。
哦，是要等大桌子那种是吗？
对对对，所以但是我觉得排这个队对我来说算是值得的，或者是大家可以把它排成一个旅游行程。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先去那边就是排进那个 wait list，然后他这家 Kingland Night Bite 就在 Guestwork Park 附近，所以大家如果说天气像现在夏天比较晚天黑，然后在排队的过程中不知道干嘛，然后就是第一次来西雅图或者是还没有去过 Guestwork Park 的朋友，可以在附近周边逛逛。
不错，地理位置好，可以给我们的等待当中时刻一些消磨时光的乐趣。
对对对，所以也是一种方式啦。对，然后这家店我想想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那如果是吃素的朋友也可以在那边点到一些素菜，他可以把所有的 protein 换成 tofu
哦，那真挺好的哦。
对，然后像我自己，像我之前家人朋友来啊，他们有些人是因为宗教关系，所以是吃那种纯素的，就是不加葱蒜啊这种素，他也可以帮忙就是做出，就是例如说我今天点这个可能拌面或是河粉拌粉，他说哦，那我可以把这些可能大蒜啊、葱啊、韭菜都不加进去。
这个品质真的很好，尤其在西雅图，我觉得这种文化 culture 的这种人这么多的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优点，对于一家餐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很重大 strategy。他们是真的有用心在做好东西，所以才会这样的。
对， 然后所以这大概就是我对于 Kingland Night Bite 的印象啦，就是整体而言它算是我真的每次我有朋友来西雅图，然后他们说不想吃美国菜不想吃西餐，我就会带他们去吃这家。
嗯，不错，
就连我爸妈毕业典礼来我的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他们那天晚上就我们就去吃这个。
哇，真爱粉咯，我们要不要去找他们，然后我们给他要一下广告费之类的。
对，然后结果我爸妈离开前，我问他，就是他们在西雅图玩了十几天嘛，然后他们离开前我就说那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想吃的，哦，他们说他们想再来吃这家再吃一次。
哇，那这个、
欸、这家最主要是它不贵，它的 CP 值蛮高的。
哦，大概人均是多少啊，你会觉得
人均的话大概20。
20？
嗯，
真的吗？哇、嗯、那这个太棒了，因为西雅图在这种地方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饮食服务这方面的是算真的蛮贵的了。如果说能够把价格压到这个区间的话，那我觉得这家餐厅真的一定证明他们有一直就是源源不断的客流量，然后才能够维持这个样子的一个水准。
但当然20是还没有含小费啦，含小费可能就大概到快到30块了。但我觉得在外面吃30块算是蛮便宜的。
对呀、啊、那也还好啦，真的。就是你即使是不加小费30多块、嗯、我真的觉得那个都是正常的，你知道吗？
对啊。然后我想想看还有没有，就是大家在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小红书上面一直查各种泰式料理，可能也会很常看到一家店叫做我查一下，突然一时之间不太记得、嗯、就是他在 Kirkland 然后在 Seattle Downtown 跟在我们华大周边也有三家分店。
哦，
叫做 East Round Thai Soul Kitchen。
East Round
Eastern 就是
哇
ISARN 然后 Thai Soul， Soul 是灵魂的那个 Soul， Thai Soul Kitchen。
嗯，知道。
然后这一家店呢，它就是在西雅图地区有三家分店嘛，就是Kirkland 那边有一间，然后华大这边有一间，然后 Downtown 那边有一间。然后我自己是吃过 Kirkland 的跟那个华大周边的。
哦，
那它离华大其实有一点点距离哦，就是最好还是要搭公车，或者是有开车的朋友那就算是蛮方便，但是它是离华大可能开车5分钟以内可以到的距离。
嗯，可以可以。这家店
嗯，
看起来它的那个就是整个体系都做得蛮好，因为我现在有在浏览他们的官网啦、啊、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点什么菜品吗？
这一家它最出名的其实就是它的蟹黄料理，它有什么蟹黄炒饭啊，蟹黄咖喱、
哦、
蟹肉咖喱，蟹肉蟹黄之类的，它的那个酱，因为它酱是黄色的，但它其实里面是蟹肉啦。
哦，这个
好特别啊。我很喜欢吃它的蟹肉炒饭。
可以可以。
然后它的蟹肉咖喱也蛮不错的。
对，我有在他们网站上看到、嗯、我把这个网址发给你，然后真的就是让人垂涎欲滴，这些图片照的都太完美了，这家餐厅。
对，然后这一家它的那个叫做什么，就假如说甜点大家想吃甜点的话，它的那个芒果糯米饭也很好吃，就是大家去泰国一定会说我今天甜点要吃那个芒果糯米饭。
嗯，对对对，太 unique。
而且这家也有榴莲糯米饭哦，如果想尝试榴莲的朋友也可以去试试。
哇，这真的是大爱了，你知道吗？我虽然说不是什么榴莲钟爱粉，但是我也很喜欢吃榴莲的。我之前只听说过有芒果糯米饭，但没有听说过有榴莲的。
对，蛮酷的。然后这家店它除了那个蟹肉料理之外，它的炸鸡翅是算是蛮好吃的。
嗯，炸鸡翅是吗？
嗯，它是有点像是泰式炸鸡，或者是它那个就是东南亚风味的炸鸡。
嗯，不
对，跟我们在就是你今天不想吃那种纽奥良 BBQ 烤鸡之或者是这种炸鸡翅的话，想要吃一点东南亚系统的炸鸡，那这家的炸鸡是蛮好吃的。
嗯，不错不错。
然后这家店的泰奶也是完全可以点的。
哦，可以。
对，
就是叫 Thai Tea 啊，每次去就会点。
对，就叫 Thai Tea。 对，我每次去一定点。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这家店呢，它有一个，因为它是除了泰国菜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伊爽，我不确定是哪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的，就是某一个地区啦，就是也是在东南亚，跟泰国很相近，就是比较属于这个风格的。那这家餐厅它就除了泰国菜，还有这一个菜系。然后这个菜系呢，我自己不太喜欢这家店的这个菜系，就是大家如果去点，它会有一些比较偏，例如说锅类的，例如说它在这边他们会叫做，看一下，就是它有一个 Eastern Herbal。Eastern Herbal Soup， 或者是对，就是类似像这个，你会看到它这个 Eastern Herbal Soup， 它那个 Herbal 就是比较偏向药草，就是那个 Herb 那个药类，中药药草的汤头，它这个味道非常重。
但是我知道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就比如说我真的超爱泰式那种加了那种柠檬草，重柠檬草，
但它不是柠檬草哦，
但是它看起来像是有啊。没有吗？
这个汤头，他那时候，因为我自认为我是不会怕中药汤头的人，就我以为他像是就像我们在可能很多那种牛肉汤店，我们牛肉面店，他可能就会有什么中药汤头的牛肉汤，可是那种中药汤头跟我们就是那种中药的熬出来的汤头就是不太一样，他在这边呢，他这个 Eastern Herbal 的 Soup， 他的那个 Herbal 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草，他就很奇怪，真的超奇怪。然后他还有一些什么烘蛋在里面，然后那个蛋整个味道重到一个我没有办法忍受，我那时候咬一口就直接吐出来，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讲说，这我真的没办法，但我这是属于我自己啦，因为像我其他同学他们就是吃了说，是可以接受的，但不会下次来不会再点，但他们可以接受，但我是真的连一口都没办法吃，因为它会让我有点反胃。
哦，哇！但其实你说成这个样子，倒还激起了我的这种欲望，因为
兴趣
是不是，我也是，对对对，我也是那种觉得，哇！不管怎么说啦，我反而是觉得我是不怕挑战那种特别。超出我的这种 comfort zone 的那种食物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历练。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我确实就也很喜欢那种 herb 的味道，我平时自己做饭的时候我会加一些那种，就是他把那个各种香料都碾碎混在一起的那种盐，我基本上都已经把它代替我用就是一般的盐的那个
盐巴。
对，我超喜欢那种 herbs 的味道的，但听你这么一说，感觉他好像已经重到了一种无法接受的地步，但我真的我感觉我下次去应该会再点一次他，即使你说不要点。
可以，欢迎去尝试看看。所以就这家店他其他的料理我都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就是唯独这个 herb， 如果是会怕这种汤头的听众朋友就最好小心为妙。
可以的，我看到他们其实这个菜单里有好像还有 dessert， 他们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椰子的，已经吸引到我的目光了，它看起来好好吃哦。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椰子，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殊的泰式，还是它放了里面的一些芋丸啊什么东西的，还有坚果，然后就觉得哇我要是吃完饭来上这么一盆，那真的太爽了。还有 drinks， 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我想说，就是也是我来到西雅图这边才发现的一点嘛，就是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吃那种泰国餐厅嘛，可能当时或者说国内我接触到那些泰国餐厅，他们就是还没有融入到那么多的把那个 bar 和餐厅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概念，但是我到这边西雅图来之后，我就真的觉得可能华纳附近的那些就还好了，但是外面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餐厅，它里面都会有这种 bar， 而且它这种 serve 的所有的就是酒类啊，都非常非常的有，给我一种有东南亚风格的感觉，就在别的那种 bar 里面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像是我去一个日式的一个酒吧里面吃东西，它就会有日式的风味在里面，然后在这边去吃这种泰国餐厅，好的泰国餐厅它都会有自己的 bar， 而且也很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尝试到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 cocktail 的人，然后 我看了他们这个网站上有好多好多的这种选项哦，就是而且都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点我觉得要夸的是什么呢，就是做饭啊，包括这种菜品，它一定还是要看它的品相的，就是它这个图片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可以证明他真的有在用心的做好餐厅。我之前已经 review 了好多好多不同国家或者说价格段位的那种餐厅，他们就是会有不一样。有些餐厅他的那个网站做的可能不是很好，然后就会给人一种他比较廉价的感觉。但如果说是这种他真的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你点进去他是非常 legit 这种感觉的话，那真的就说明他背后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也证明了就可能开这个店的，这有可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些泰国，真的泰国的人，是不是？
有可能就是他有一个很棒的行销团队。
我也有可能啦，但至少这个就是我可能 personally 会去衡量一下，就是会不会踩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标准吧。我觉得真的觉得看得特别舒服。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也一定可以去，就是可以立马去搜这家餐厅的网站，然后信息都非常的全面，然后也可以直接在这边 reserve 你的位置之类的，所以都非常的好。 OK、
这个就是我对于就我目前我自己个人会很喜欢去吃的泰式，大概就是这几间了。
不错不错，推荐也都太好了啦，搞得我之前说那些类似的感觉就是都完全没有办法 compet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任何一家店，就是我这个 TripAdvisor 他推荐的西雅图前十名的泰式餐厅，这里面有看起来眼熟的吗？
我来看一下。
除了那个泰汤。
但我觉得Thai Town说实在它有一点点过誉。
是吗？
就是大家说哦，你来这边一定要吃那个Thai Town，真的很好吃。但我觉得它只是我一个今天我住在华大周边，我就是住在学校宿舍里面，我很想要吃泰国河粉，我走路五分钟内可以走到，我会去买它。但它不会是我今天如果我已经离开U District， 我可能住在 Bellevue， 我还要特地开来这边吃这个Thai Town吗？我不会。
哦，原来如此，那看来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可能被就是住在这边的人有一点点评价的过多了，就会导致这么一种状况。但也没有办法啦，可能你想就是来这边不管是留学啊还是人口聚集的密度来看，它只要是人够多去光顾的够多，那么这家餐厅它其实真正品质如何它都会被推上一个比较 trendy 的一个平台，那这个样子小红书啊或者说北美时间快报什么就会有它存在的影子，然后就会被推上去。我倒是挺好奇的，你看它前面列出来的这第一个第二名和第二个，它看上去其实你有听说过这两家店吗？这个叫做 Noi Thai Cuisine 和这个
班菜
item， yeah，
没有欸，这两间我都没有太，第二间有，因为我最近在找房子，我有看到那间附近，
是吗？
他有 apartment 在那边出租，有看到这家餐厅，但我没有，只是因为刚好在找房子，所以有注意到，但没有还没有实际去吃过。
哦，这一家在列表上的这一家 Baitong Thai Restaurant， 它其实是在 Bellevue 那边的。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来看一下他会 serve 什么样的菜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嗯，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的价格真的好，怎么说呢，让我感觉不像是那种特别特别高档的餐厅的这种感觉吧，就是有可能是他地理位置没有那么靠近市中心啦，所以说他会比较的便宜，但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去点他的人太多了，然后他就会被TripAdvisor 给识别成可能比较 popular 的这种餐厅。嗯，他们的菜有一个很大特点，就真的比较便宜，然后也比较的 classic 吧，让我觉得我们之前其实有聊到过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像西雅图这种地方呢，很多就是那种也不能算得上是 fast food 对吧，就是它比较出餐很快啊，有可能会帮你用那种预制菜的那种餐厅。你是觉得像这种，我就觉得这家餐厅的话肯定会用到一部分的预制菜的，因为它的价格很便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菜单看起来不像是那种特别高档的，它就像那种 serve， 你比如说想饿了就去那边吃东西。我想问一下依安，你对于这种用预制菜做餐厅和不用完全不用预制菜做餐厅，就是保证他的这个品控的那种行为，你是觉得哪边会比较好一点？
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希望就是能够去做，就是吃到就是从头到尾已经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食物怎么处理的那种感觉。嗯，
可以，所以你是不用担，就是不会去担心，就是如果说他比如说用一个已经预制好的，比如说一个包子啊或者怎么样了，他就帮你热一热，然后就端到你的桌子上。
就是我希望他是就我可以接受他这间公司，就我自己如果两家餐厅，一家是就是他自己包的然后冷冻起来，跟一家是买外面的然后拿来热的话，我会比较想要吃他自己包的但是冷冻起来，你懂我意思吗？
哦，明白了。那其实这个好难以去看透哦，因为有的时候，
啊，
也不知道那些预制餐厅他们是怎么样去进货他们的货源的。
对。
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刚那一套理论就有没有用了，就是说你可以去他们的那种，你可以去给这个餐厅做一下那种背景调查，你就看他们看起来有没有那种有 backup 的这种感觉。如果说是这种一般的餐厅，它没有自己的网站，也没有自己的营销团队，就比较的 household 的那种感觉的话，可能就是不管他在
靠自己
对对，他就是会比较的往那个方向走。
对，但其实因为像我自己有朋友就是在专门做餐厅的菜单设计，就是他是帮餐厅编菜的我不知道你，对，就是我朋友在，就是他就是在做，就是帮这家公司，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开一家餐厅，我想要做这个风格的料理，可是因为我会有一些成本上面的考量，
嗯，
跟我要怎么出餐，我要配什么样的人员，那通常有时候会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加盟嘛，就是别人已经有既定好的一个流程，
okay.
那我就是 follow 这个流程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自己创业，那我可能就要找一个菜单的设计师来帮我设计菜单，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说 OK 我今天会有一个统一的 SOP， 就是我可以派个厨师完全按照这个菜单设计师的做法来去做这些料理。那菜单设计师就也会把所有的就是今天我的备料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考虑进去，就是我今天这个餐厅里面我不想要太多，我只想要一点，就是我有些品项太杂不好做嘛，我今天餐厅很容易会造成一些可能比较大的负担啊等等的，那餐厅设计师就会帮忙，就是说 OK 那你想要哪几种，要设计总共几种菜系，食材可以有多少，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制作出一个属于你的餐厅的一个菜单跟一个这些餐点的制作流程。
哇，这个职业对我来说真是太新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诶， 只不过他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餐厅他看上去会有一些些的，嗯，怎么说呢，看上去是有根据一定流程来推出菜系的这种感觉，就是嗯，他的有一些菜品，我其实是今天你跟我说了我才知道原来这些菜单不完全是厨师他亲自定的。
嗯，很多很多很多会，因为其实就主要是餐厅，看餐厅老板嘛，有些人今天自己想开餐厅，他很会做菜，那当然他可以完全自己设计菜单。那有些人他就只是可能投资者，
哦，
他想要投资一间餐厅，但他并不会做菜啊。
嗯，
所以他们很多很多店会去找主厨来设计菜单，所以就是今天你这个家店的主厨，他可能就我就在这家店里面做菜嘛，但是今天我做菜的钱可能不够。我想要接点外快，他们可能有些店就会找这些主厨来帮忙设计菜单。
哦，原来是这样啊、
嗯。
那那些主厨他们就是会一直在那边工作下去，还是说设计完菜单 OK 给你了之后，你就自己找厨师去做呢？还是就会一直在？
通常就是他可能之后这个主厨就会变成品管或者是顾问。就我今天这间餐厅，我可能接下来要改菜单了，那我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就是这些主厨可能就慢慢去做到顾问，然后像我知道蛮多像在美国的亚洲餐厅啊，像是例如说像是我们比较常接触的中国菜系，好，很多中国餐馆他们都会从国内去找一些就是懂这些的主厨来帮忙设计菜单，然后有些厨师就是靠这个也可以来移民美国。
哇，
就是一种特殊人才移民类似这样。
哦，对对对，这是肯定是人才了，是真的太内行了。
因为其实美国人做不出来这种菜系啊，
对，他这个他真的是需要好专业的知识我觉得才可以做得出来，而且他还要就是你想我们也有就涉及到一些 marketing 的教学，就是你还要去参考这个餐厅，你比如他在这个地方开，他要怎么样去定位他的这个菜品，怎么样去给他控制成本啊，各种各种这些都需要计算进去的吧。
嗯，
哦，那这个好困难啊。
没
好厉害啊这些人。
对，
你那个朋友，
我那个朋友就是在他就是之前是在那个大家有常吃过中国菜应该就知道那个天府春秋，对对对，天府春秋
我超爱的。
对然后他就是我们其中一个那个朋友就有在帮忙做这个餐厅的那个经营之类的，然后他现在就自己出来开餐厅，在那个在 Olympia。
哦、Olympia 是离这个市中心这边近吗？
就是往 Tacoma 再往南一点。
哦哦，那其实
蛮难的，
有一点
开车大概从市区下至市区开车可能要开个40分钟吧。
哦，哎，但是人家有实力啊，有背景啊，他在哪边开应该都会有客源的吧，我觉得。
对啊对啊。
不错不错，可以。我刚刚有在看嘞，就是你说那个伊桑泰，
对对对，
对，他在那个 Yelp 上评分也超级高的。
嗯，
因为就他，嗯，他不像是那种会刷分，他有 4.3 分。然后也是存在在这种就是 top of the list， 就很明显就能够看得到。然后它里面的这些评价呢、
嗯、
也都特别的正向，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他们会开到晚上九点。
对，因为他会卖酒。
对，这一点就超厉害的，因为有些餐厅那么晚上像比如说七八点就关门了，这种就很难受。在西雅图生活的话，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能够一直延伸到稍微久一点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不至于你那个时间在街上走、
啊、
然后发现外面的店都关门了，然后你就会想到啊，你比如说有一天七八点钟，然后你说啊，当然去吃饭才好呢，这时候啊太阳还正照在你的头顶的感觉，然后这家店还开着，然后就会选择它，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营销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嗯，所以像很多可能像大家如果在查这个 Eason Thai Thai Soul Kitchen 这家店的话，就是像三家分店嘛，大家就会说诶哪一间分店比较好吃，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去 Kirkland 吃。
他哪一家你都去吃过不会吧？
我只有吃过 Kirkland 跟华大周边这两家，就是这两间店的话，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 Kirkland。
我也就是会觉得可能 Kirkland 那边的会好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今天不想排队，我可能就要到华大周边。
你觉得他品控做得好吗？他没看到
都还 OK， 是真的品质都差不多。
哇，他们该不是
氛围？氛围上我比较喜欢 Kirkland。
会稍微宽敞一些吗？它的内饰
它的位置我觉得更好一些，因为像在华大周边它就在住宅区附近。那在 Kirkland 那边它比较靠商业区一点点，虽然那边有一些住宅，但它的对面就其实就是那个湖了。
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湖景餐厅啊，只是它刚好那个景有一栋建筑物挡住，但它离湖边非常近，所以在那边如果你要排队的话其实也 OK， 因为它附近这周边就是那个 Kirkland 一个湖边，那边很多人在遛狗啊玩啊，就是你在等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旁边走一走。
可以，
所以我就蛮喜欢 Kirkland 的那一家。
不错，我觉得我跟你是站在同一边的。如果说是我去选的话，我一定会选 Kirkland 那一家，就只是因为感觉它会就是更地理位置会更好一点，然后去那边的也都是 portability 会比较好的，然后你去点去吃饭就会更开心一些，对我来说的话。
然后这两家的话都没有停车位，所以要就是路边找停车。
这是西雅图通病了，这没办法了。就是去 downtown 或者说去什么地方找吃的，然后你发现他在路边，然后他没有地方停车，他不会是那种就是在一个 plaza 里面，然后你可以直接 driving 然后去游的那种，需要早一点点时间停车。OK， 那是个小 tips， 感谢 Ian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到了，以后去这边的话，可以选择要么坐一些公交啊，或怎么样。或者要准备好时间，要排队，要停车。OK， All right， 行，那我们这家店感觉说了好久，但是我都觉得很挺值得的，因为它真的很不错，而且，我也特别喜欢吃泰国菜。哎，不知道你有在这家店点过我最喜欢的那个 Spring Roll 吗 ？By the way，
没有，因为我自己Spring Roll 它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就是 CP 值不高的感觉，因为它有点贵，然后点下来之后又你还是会点其他东西，你不会纯吃它，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就如果哪天我今天不用考虑就是预算上的问题的话，我可能会点。
Well， 我真的就找不到一个跟我同感的人了，因为我是为什么会觉得很喜欢吃那个 Spring Roll， 是因为我是真的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说是我从小到大吃过的少有的一些东南亚菜系或者说泰国菜，就第一个开始第一个印象就是会吃那个，然后它那个蘸酱又是辣辣的，然后就会觉得是我即使这一天如果让我只吃蔬菜的话，那么我一定会选择吃 Spring Roll， 我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一道菜。然后比起它其实里面讲的些这个就是那个 wings 那个鸡翅嘛，其实这一道菜就东南亚风味的鸡翅我也知道的，就是很多地方会被点得到，我在别的地方就西雅图别的餐厅里面点菜的时候，我朋友基本上就那些他们会说哦，这边这个鸡翅好好吃哦，但是我就他们的理由就是什么呢，他美国这边的炸鸡对于亚洲人的口味来说就是不好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韩式有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有点太甜了，然后这种东南亚又酸辣然后又裹上那个酱汁特别浓郁就刚刚好让我们觉得很好吃的一个点。然后我自己去点的话可能吃的也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都会被那个 Spring Roll 的给吸引走，然后That's the best out of it. 我觉得这家店真的超级好的，我真的非常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逛一下他们的网站，里面的这个图片也并不是说像那种 follow 了西方文化 说越高档的餐厅就一定不能够把图片放在上面的那种比较 cliché 的方式，他们图片都非常的清楚啊，而且都非常的好看很漂亮。
嗯，然后像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大家会不想要去排队嘛。
嗯，对
对，然后我不排队的话，我觉得 Kingland Night Bite 就是再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二家店。
嗯，
我自己会点的方式是我可能会在网站上直接先下定下单，它外带也蛮好吃的。
是吗？它可以在网上点了，然后你直接去那边坐下，帮你把桌子准备好那种。
没有没有，就是打包带走。
哦哦呀，
对，所以就是像我们今天可能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晚上就不知道干嘛，然后肚子又很饿，然后但是还开回西雅图可能还要车程四五十分钟，可能在郊区玩一下，然后结果要回去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又不想在餐厅等，诶，那我可能就会先在出就是回西雅图前先下单，然后回到西雅图的时候我直接去拿，然后带回家。然后或者是因为我前面有讲它离 Gasware Park 蛮近的嘛，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在那边点好之后、嗯、就是点好之后去那边拿，然后带去 Gasware Park 野餐，我也觉得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Nice， 非常感谢你的推荐和建议啦，真的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到西雅图了。哎，真的西雅图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它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你在这边停留的时间真的就是一晃而过，你也来不及反应，可能就已经在离开的路上了。我真的好羡慕像伊燕这样的能够一直留在这边，然后去体验它这边的不管是美食啊还是文化还是人文这种。以后如果说你找到了比如说你的这个喜好，嗯，从泰国菜延伸到了任何其他的菜系，一定不要错过来舌尖上的西雅图再帮你录一期，你给的建议是
没问题。下次可以就是讲我们今天来不及讲的日式料理。
嗯，对对对对对，日式料理，哇，日式料理又是一个好多好多可以讲的东西，就你感觉就说不完了，真的。
对啊。
可以。OK， 非常感谢伊燕，你今天给我们的建议，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已经接收到了，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到这边时间可能就差不多了，最后你有什么还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吗？或者说交代的，让他们不要踩雷之类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喝到好喝的泰式奶茶，麻烦告诉我们电台，我们可以再去采访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下次我们就是有了一个名单一个 list 之后，我们甚至可以把它 po 出来到我们的那个 public social media 上，然后真的做成一种就给大家直接去选择的那种 available 的名单，然后真的就是会便利到大家的生活的。
没错。
okay. OK 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差不多结束了，时间也比较满了，非常感谢今天伊燕来参加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真的也非常能够期待你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没问题。
OK OK， 谢谢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录播，那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拜拜。